收听的是90.1 FM。Bernardy Mountain 的 CJSF 电台。
CJSF News Break。
各位听众您好，现在是 CJSF 新闻时间。
Investigation exposes China's global campaign of transnational repression. An international investigation involving dozens of news organizations has revealed how Beijing is exploiting global institutions from Interpol to the United Nations to silence criticsand expand its authoritarian reach worldwide.
调查报告揭露，中共利用联合国和国际刑警进行跨国镇压。国际调查记者同盟及一些新闻机构近日发布调查报告，揭露中共当局利用国际刑警组织和联合国在全球打压异议人士，扩张其威权的运作手段。
Led by International Consortium of Investigative Journalists, ICIJ, the Project China Targets, brought together more than 100 journalists from 43 media organizations in 30 countries, including Radio Free Asia, Radio France, Washington Post, and The Guardian.
这份名为《中国剑靶》的报告是由国际调查记者同盟主导，来自30多个国家的100多名记者共同完成，参与的媒体机构达43家，其中包括自由亚洲电台、法国广播电台、华盛顿邮报以及英国的卫报等。
Over a 10-month period, reporters interviewed 105 individuals across 23 countries who had been pursued, harassed, or threatened by Chinese authorities, often for merely expressing dissent online or engaging in peaceful activism.
这次调查耗时10个月，记者共采访了23个国家，105位被中共跨国打击的目标人物。他们中有的人只是在网上发表了不同意见，或参与了和平抗议活动，就被中共威胁。
Targets include pro-democracy advocates from China and Hong Kong, as well as Uyghur and Tibetan exiles. Many describe experiences of digital surveillance, threats to family members still in China, and transnational pressure campaigns carried out through diplomatic or legal channels.
受访者包括来自中国大陆和香港的支持民主的人士，还有流亡在外的维吾尔族和西藏人。很多人表示，他们在所在国被中共派人监视或跟踪。有一半的人表示，自己在中国的家人曾遭到警方的恐吓与审讯，或受到来自外交或法律渠道的跨国打压。
China Targets documents how protests were suppressed during Chinese leader Xi Jinping's foreign visits. Since 2019, at least 7 of Xi's 31 trips saw local police detain or harass protesters.
中国剑靶记录了中共党魁习近平外出访问期间抗议活动被打压的情形。2019年以来，在习近平31次行程中，至少有7次都看见当地的警察拘留或骚扰了抗议人士。
Human rights activists and lawyers in Geneva told ICIJ they had been surveilled, harassed.Or intimidated by people they believe to be Chinese diplomats or government proxies, including delegates from non-governmental organizations. The UN grants thousands of NGOs consultative status, offering the group certain privileges with the exception that they act without government interference. But an ICIJ analyst of 106 such NGOs from mainland China, Hong Kong, Macau, and Taiwan revealed that 59 are closely connected to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在日内瓦的人权活动人士和律师告诉国际调查记者同盟，他们受到中共外交人员或中共官方代理人，包括来自非政府组织的代表的监控、骚扰或威胁。联合国授权给数千个非政府组织咨询地位，让他们享有不受政府干预的特定资格。不过，国际调查记者同盟发现，来自大陆、香港、澳门和台湾的106个非政府组织中，59个都和中共有密切联系。
The investigation also found that Beijing has weaponized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s such as Interpol, abusing its red notice system to target dissidents, and co-opt parts of the United Nations to surveil and intimidate human rights advocates, particularly those speaking out about abuses in Xinjiang and Tibet.
调查还发现，中共把国际组织武器化，比如滥用国际刑警组织红色通缉令追捕意见者，或与联合国一些机构合作监控并威胁人权人士，特别是为新疆和西藏维权的人士。
In one high-profile case, documents show that Chinese authorities enlisted billionaire Jack Ma to try to personally persuade a Chinese businessman whose extradition was being sought from France to return to China.Jack Ma is co-founder of Alibaba.
其中一个案例显示，中共胁迫阿里巴巴联合创办人马云打电话劝一名等待引渡的中国商人回国。
The businessman can be named only as H for fear of reprisals against his family still in China. H, 48, a China-born citizen of Singapore, was in Bordeaux, France, when he received the call from Ma in April 2021. A few weeks before Ma's call, the Chinese regime had put out a notice for H through Interpol's International Criminal Alert System. The French authorities confiscated his passport while they considered whether to extradite him.
这名商人化名 H， 以免其在中国的家人受到报复。H 48岁，他出生于中国，但拥有新加坡国籍，居住在法国波尔多。他在2021年4月接到马云的电话。几周前，中共通过国际刑警组织对 H 发布了红色通缉令，法国当局没收了 H 的护照，并考虑是否引渡他回中国。
According to the court documents, Ma told H,They said I'm the only one who can persuade you to return.
法庭文件显示，马云在电话中对 H 说，他们说我是唯一能劝你回来的人。
Ma suggested all of H's problems would go away if he would help in the prosecution of Sun Lijun. Sun, a former deputy security minister, was arrested in 2020 for taking bribes and manipulating the stock market.
马云劝导 H 回到中国协助办案，通过配合中共当局对孙立军的起诉，来换取中方撤销对 H 所有金融犯罪的指控。孙立军曾担任中共公安部副部长，2020年落马被查，被中共指控受贿、操纵证券市场等罪名。
They are doing this all for Sun, not for you, Ma said.Now they're giving you a chance. If you don't come back, they'll definitely destroy you. Ma also called H's lawyer.
马云说，他们这样做都是针对孙立军，不是针对你。现在他们给你一个机会，如果你不回来，他们肯定往死里弄你。马云还给 H 的律师打了电话。
According to The Guardian, when H's case came before the Bordeaux Court of Appeal in July of 2021, the court denied the extradition request.
据《卫报》报道，2021年7月，H 案在波尔多上诉法院开庭，法院拒绝引渡 H。
In 2022, Sun Lijin received a suspended death sentence that could be commuted to life in prison after 2 years. The CCP's Central Commission for Discipline Inspection, CCDI, denounced Sun for harboring hugely inflated political ambitions and arbitrarily disagreeing with central policy guidelines.
2022年，孙立军被判处死刑，缓期两年执行。中共中纪委在罗列孙立军罪名的通告中称，孙立军抱持极大的政治野心，其政治团伙肆意反对北京当局的政策。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天亮十分之争论天下，我是张天亮。今天是2025年5月1号，咱们今天聊三个话题啊。第一个话题呢是有一点惊悚，说这个张友侠呀已经完全掌控了军权，无论走到哪里呢都带着大量的警卫，并且封死了所有中南海的逃生通道，以防止习近平的反扑。传闻中呢还有苗华的接班人和谁将进驻中央军委，咱们一会儿来看细节啊，然后做一点分析。那么今天呢还有一个很戏剧性的话题，就是美国的中央情报局，就是 CIA 啊，连续发了两个中文的视频。这两个中文的视频呢是策反中共的高层里边，这个比如说是他们本人呢，或者是他们的秘书他主要针对就是说现在中共啊内斗的非常的激烈哈，所以说呢这个让中共的高官们能够通过跟中情局合作给自己留一条后路。这个另外一个就是说针对那些在官场中苦苦奋斗但是呢上升通道被锁死的人，比如说这个中共高层的秘书啊，或者是身边的办事人员等等。那么在视频的背后呢，最后的时候中情局还留了一个跟他们联系的方法。那么今天另外一个爆炸性的新闻呢，是川普解雇了他的国安顾问 Mike Waltz 和他的副手黄之翰。这个 Mike Waltz 哈是这个川普，大家知道这个川普第一任期就这个有一个国安顾问，就是 Mike Flynn 啊，就是那位将军，他呢是很倒霉，被人陷害，只当了22天，这个国安顾问呢就被解职了。那么现在呢，这个川普第二任期，这个安全顾问呢，国安顾问 Mike Waltz 也是只当了100天的这个国安顾问，然后呢也被解职。那么接替他的呢是美国的国务卿卢比奥，就是他同时在担任国务卿，在兼任这个美国的国安顾问。美国的国安顾问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职位啊，咱们一会儿把这个白宫里边的一些职位给大家简单的念叨一下。另外呢，我们也要把这个美国跟乌克兰昨天签订的矿产协议和美国今天发表的对伊朗方面的制裁，这个川普的这种警告呢结合起来谈，分析一下这些事件呢对于地缘政治的影响。在聊这个话题之前呢，想跟大家说一下哈，就是我的频道经理啊，今天跟我开了一个会，他说我这个频道呢，观看的人数不少，但是很多人呢是反复来看，但就是不订阅，我也不太清楚这些朋友到底是因为什么哈。我想跟您说呢，订阅我这个频道是不会有任何危险性的，因为这个在油管上的订阅呢是无法追踪的，我都不知道是谁订阅，就更不用说中共了哈，他也不知道到底是谁订阅了我的频道。那么如果您反复来看呢，应该是喜欢我这个频道的内容吧。如果您感兴趣的话，就也请您动动手指，也不用花钱，点赞订阅，把您也喜欢的这些真相和理性的思考传播出去啊，然后呢让咱们这个频道订阅希望能够快速的冲过60万的大关。OK, 那么咱们现在呢先来说第一个新闻。昨天呢我在职业闲谈的频道中聊到了苗华被官宣免除人大代表职务这个事儿哈。按照中共的法律，人大代表是不能被逮捕和起诉的。这个在中共的宪法和这个代表法中呢都有相关的规定。这个规定主要是向其他别的国家靠拢，是跟别的国家学的哈。那就是人大代表本身他们是立法者。所以呢他们就需要有一定的言论自由，就是当他们在辩论的时候的话，他们可能会讲出一些违法的话或者是政治不正确的话，他们本身应该拥有一定的豁免权。那么再一个的话呢，就是说在法律上啊，为了保证说他们不会被政敌所迫害啊，所以说呢在这个法律上也给予人大代表一定的豁免权。当然了，这个大家知道中共只是在形式上做了这样的规定，实质上呢就是说如果一个人大代表真的是有问题的话啊，或者中共要整他的话，只要通过同级的人大常委会就可以免去他们的代表资格，然后呢之后就可以把他们移送司法了。而同级的这个人大常委会的主任呢，他实际上是受这个什么省委书记啊，或者比如说总书记啊，市委书记啊等等这种控制，所以说呢这个其实仍然是权力来决定人大代表的他们的安全性。 所以但是不管怎么样哈，我们知道就是说免除人大代表职务的话呢，是去掉了对他们的这种豁免权，这种法律上的豁免权。所以呢这个下一步啊，就是苗华会被移送司法了，所以他的官宣呢被免除人大代表是要移送司法的前奏。前一段时间呢，大陆的前媒体人赵兰健呢说，军队少将以上的军官中都已经传达了有关苗华跟何卫东团伙犯罪的这个罪状，一共是两页纸，其中呢苗华的罪名占了一页半，措辞之严厉前所未有，而且呢还牵扯到了东部战区司令林向阳、南部战区司令王秀斌、军委政治工作部常务副主任何鸿钧，还有火箭军司令王厚斌这四位上将，所以团伙谋反呢基本上是坐实了。现在呢大家不能够达成共识的就是到底谁在主导这一场大清洗，互联网上一直是有不同的看法。那么大部分人的话认为是张幼侠在主导大清洗。那么现在呢有一个传闻呢，说张幼侠呢现在无论走到哪里都带着大量的警卫直接把控所有的出口，然后呢说张幼侠每次去中南海都通知中央警卫局说军方呢已经封死了所有中南海的逃生通道，一旦有任何人对张幼侠构成威胁的话，全北京的高层是一个也跑不了，所以呢现在就没有人敢动张幼侠。我们知道在这个推背图里边啊，就是有那么一个预言师嘛，说有一军人身带弓啊，自言我是白头翁，感觉好像是这个张幼侠的张字左边就带有这个弓箭的这个弓字旁嘛，所以说很多人都觉得张幼侠是那个发动政变的人，会应了这个推背图的预言。但这里边哈，咱们刚才提到的张幼侠带着这个大量警卫，然后呢去这个中南海通知中央警卫局这个事情，其实啊，他有点这个违反政治常识。因为中央警卫局呢它是归中央办公厅管啊，中央办公厅主任是蔡奇嘛，是习近平的铁杆。而张幼侠呢其实他本人的安全也要由中央警卫局负责。中央警卫局负责所有正国级官员加上中央军委所有中央军委成员的安全保卫工作。所以说实际上这个中央警卫局是看死了张幼侠。那么如果张幼侠说他能够这个什么调动什么什么中央警卫局去封死这个所有中南海逃生通道的话，等于是张幼侠控制了中央警卫局，也就是说呢等于是蔡奇被架空了啊，中央办公厅主任被架空了。然后呢这个还有说这个张幼侠呢如果出事的话，中南海的人一个也跑不了。中南海这个地方啊，我们知道它应该是有很多逃生通道的，这些逃生通道的话应该都是在地下，就当时这个毛泽东在位的时候，当时就不是搞深挖洞广积粮嘛，所以当时呢在全国很多地方都挖了很多地下工事，包括我小的时候在上学的时候，我所在的那个中学就有一个房子，那就是你进去之后的话，它底下就像是一个迷宫一样，就是有很多的这种地下的这种房子啊，就是地下的这种屋子啊，那这种结构啊，也是水泥柱子哈，什么之类的，就是感觉完全是当时按照什么三防来做的这种建筑标准。所谓三防的话，就防止核武器、化学武器和细菌武器。所以呢就是说在中南海的地底下有这种地下的通道的话是毫不令人意外的。关于这方面是有很多很多的这种相关的消息的哈，当然我们没有办法去证实，就是从中南海去人民大会堂、去玉泉山的中央军委、去301医院啊，甚至比如说是去军用机场啊，不管是南苑机场还是这个首都机场等等，都有这种地下通道。这个事情哈，虽然我们没有办法证实，但是我觉得我们基本上来说是可以肯定是真的。因为这个你什么时候看到这个习近平开这个人大会议或者是开什么两会的时候，他有一个车队从中南海开到人民大会堂，你看不到是吧？应该都是从地底下过去的。包括当时这个邓小平在六四的时候镇压学生运动，那个很多的军队也是从地下通道那边然后突然从人民大会堂这钻出来。那么当然我觉得如果要是让他们调动军队的话，那肯定会有通道这个去西山的中央军委，然后呢如果这个领导人有问题的话，那么需要这个医生去解决健康问题的话，那么也应该是从地下去301医院。所以就是说如果说张幼侠能够封死所有中南海逃生通道的话，那他就要调动很多的军队啊，等于是他完全掌控了中央警卫局。那么如果他想调动他自己的军队的话，当然他不可能自己有军队了啊，如果想调动中央警卫局以外的其他别的军队呢，这个张幼侠是调动不了的。因为按照中共的规定啊，调动连以上的军队都需要中央军委主席和两个副主席都签字才可以。我们知道1964的时候，当时邓小平下令开枪去镇压学生嘛，邓小平当时是军委主席， 然后当时有一个三十八军的徐勤先将军，对吧？他就拒绝接受邓小平的命令，他的理由就是说，如果调动军队的话，是需要军委主席和军委副主席都签字，而当时的军委副主席是这个有一个是赵子阳，赵子阳是没签字的，这就是为什么当时徐勤先说我不能够去执行这个中央军委的命令，因为你这个手续不完备。所以说呢，就是说如果你要真的想调动军队的话，这个难度是非常非常高的。那么换句话说，咱们假如说张耀霞他能够对军队掌握到这个程度的话，那么拿下习近平是分分钟的事儿，他是不需要等到现在的。这个问题我们只是从逻辑上去分析哈，当然有一些可能特殊的情况，极特殊的情况是不在逻辑能够讨论的范围之内的。这个问题的验证哈，我刚才讲的这些东西我们没有直接的证据，但是呢我们完全可以通过反证法，就是看他的逆否命题是否成立。那么我呢想提供两个观察点，其中一个观察点八天之后我们就可以看到，根据海外时评人士这个蒋网正的爆料啊，接下来中共军纪委书记张声民呢将接替苗华的职务，成为军委政治工作部的主任。这个张声民本来就是在中央军委啊，所以说这个如果往上升这么一格的话呢，也完全可以理解，很自然。那么谁接这个张声民呢？就是军委政法委的书记王仁华。这个王仁华呢还不是中央军委委员啊，所以说如果他真的是补这个张声民的这个军纪委书记的话，他得在四中全会上先被补选为中央军委委员，然后的话才能够去做这个军委政这个军纪委的书记。但是实际上哈，就是说这个安排在我看来也是有点不靠谱，因为王仁华其实也是出身海军，也是苗华的人。你把苗华给干掉了之后的话，再提拔一个苗华的亲信上来，这个事情让我觉得也是不太容易接受的哈。反正不管怎么样，这个事情呢就是到四中全会才能够揭晓，咱们就等等看。那么另外呢，还有网友提供了一份爆料文件，这个文件显示3月31号政治局会议通过了一个决议，这个决议呢说要重新认识文化大革命的严重错误，以及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伟大转折。这个决议啊，就是如果是真的话，当然是对习近平经济政策的否定了。其实习近平在19届六中全会上做了一个关于党的什么什么什么的决议，对吧？其中其实呢有贬低邓小平，抬高习近平自己的这种这个迹象，而且相当的明显。那也就是说呢，在习近平看来，这个十一届三中全会呢是党的领导逐步放松被侵蚀的一个过程。那么如果政治局这次通过决议是这个要重新认识文革啊，然后呢这个赞颂十一届三中全会，那么这就是说呢，这个经济政策应该是从毛时代的那种闭关锁国调整到邓小平的改革开放政策。那如果这个决议真的是真的话哈，我们应该看到中国的经济政策发生重大的变化，但是我们现在根本就看不到。这个文件说是3月31号通过的，现在已经一个多月了，是吧？习近平仍然牢牢地控制着中国的经济政策，所谓的中国不贵啊，跟美国死磕呀，这个关税战上就我们不退啊等等，都是习近平的风格嘛。所以说这个政治局会议它的爆料文件的真实性也是有严重的疑问。所以给大家讲了半天呢，其实我觉得很多人光看到这个标题的话可能就不大相信啊，看到内容的话就不大相信，但是能够把这样的一个思维方式呈现出来啊，这个是我们这期节目的价值所在吧。那么另外一个哈，我觉得我想提供另外一个观察点啊，咱们刚才说到那观察点是四中全会上看这个王仁华能不能够进中央军委啊。那么另外一个观察点呢，就是如果习近平权力不稳的话，或者马上就要下台的话，他的政敌啊，像这个张耀霞哈，比如说张耀霞真的是他的政敌的话，我对这一点其实对我来说也是一个巨大的问号啊。那么他的政敌呢，肯定是怕夜长梦多，他们是不会让习近平离开北京出去视察，更不会让习近平去出国的。但是5月9号，普京要在红场阅兵，庆祝这个二战的胜利，所谓庆祝二战胜利80周年嘛。那习近平呢，现在已经定下来要去莫斯科观礼。不光习近平要去，习近平还会带一部分共军的仪仗队一块儿去，这个跟俄罗斯的军队走过红场。所以说我觉得习近平能否出国也是他权力是否稳固的一个观察点。如果习近平能出国啊，甚至比如说带着蔡奇等等，我觉得那等于是他对自己的权力是相当相当的放心的。说到这个普京的红场阅兵呢，我们就说一说这个美国和乌克兰昨天签订的矿产协定。现在呢，我们是可以看到全文了哈。我在这里面给大家讲一下主要的内容。过去啊，我们有一个印象，就是川普呢是想趁你病要你命啊，就是趁着你乌克兰现在这个自顾不暇的机会，他想把乌克兰的那些矿产资源这个抓到美国人的手里。 等于是对乌克兰的矿产资源进行抢劫啊。但是呢，实际上我们看到这个矿产协议里边，我们看到现在已经签订的这个矿产协议里边，乌克兰保留了对资源、土地和基础设施的完全所有权和控制权，而且哪个地方需要开采，哪个不开采，什么矿开采，什么矿不开采，地点和方式都由乌克兰决定，国有的企业仍然保持国有的性质，所以川普没有抢乌克兰的资源，对吧？而且呢，川普给了乌克兰大量的好处，包括经济方面的支持，其中提到说美国承诺长期支持乌克兰的经济稳定和繁荣，提供资金、金融工具和技术支持。这个本身其实是对乌克兰的一种安全保障，因为如果乌克兰长期陷入战乱的话，乌克兰是不可能有经济稳定和繁荣的。如果美国支持乌克兰的经济稳定和繁荣的话，等于是要让战争赶快停下来，这就是命题跟逆否命题等价的这样的一个关系啊。所以说这个问题我们要想清楚啊，这个美国是这个等于是对乌克兰做了一个非常隐含的这种安全的承诺。当然虽然这个协议没有包括说要对乌克兰进行军事保护啊，或者是这个提供这个北约式的这种防御的承诺，但是呢，这个美国支持乌克兰寻求自由、主权和安全，那就是表示对乌克兰所谓自由、主权跟安全的话，那当然不能在俄罗斯入侵的情况下，那就没有安全，也谈不到什么自由了嘛，对吧？所以我觉得这个呢，也是对乌克兰的一种安全方面的暗示啊，虽然没有明示啊，但是其实已经讲得很清楚了，你用逻辑一想就想出来了。那么再有一个的话呢，这个乌克兰方面的话呢，就是说他。也做了一些，不能说让步哈，其实我觉得也做了一些对美国有利的这种，就是提出了一些对美国有利的条款。一个呢就是收益让渡，就是乌克兰同意把未来的，就是美乌联合开发矿产不是会产生收益嘛，这个收益的50%作为基金，但是呢，这个乌克兰去掉了以前提到的说他要用这个钱去回报美国的军事援助的。之前呢，那个条款中是说，这个美国给乌克兰援助了很多钱啊，说乌克兰呢得有一种什么方式把这个钱还回来。泽连斯基一直说 no， 援助就是援助啊，你已经给我了，那就是我的。那这一次的话呢，在这个矿产协议中没有让乌克兰再还这笔钱。OK， 所以这个我觉得也是川普做出的一个重大的让步。另外一个的话呢，就支持乌克兰加入欧盟。如果乌克兰加入欧盟的话，那么如果这个协定中有哪些是违反了欧盟的规定的话，可以对这个协定进行修改啊，双方秉持善意进行修改。同时呢，就是说如果是美国和乌克兰联合开发的这些比如说稀土啊，这个或其他别的矿产资源呢，石油啊，天然气啊等等，那么这些商品在输入美国的时候可以免征关税。这个也是美国跟乌克兰一个交易的很好的条件了。那么还有一个呢，我觉得这个协议中非常重要的一点啊，就是任何支持普京入侵乌克兰的国家都不能够参与乌克兰的重建，这样的话就等于把中共排除在这个乌克兰以外，乌克兰重建的这个努力啊，或者是比如说是能从中去竞标啊，能够赚钱的什么之类这种机会的话就彻底排除。那么这个下一步的话呢，就是这个美乌的矿产协定通过之后啊，美国参议院资深的参议员哈，就是南卡罗来纳州的联邦参议员 Lindsey Graham， 他呢就发了一个推文哈，他说呢，这是彭博社的报道，他说呢，这个现在已经在参议院有72位参议员支持一项法案，这个法案的话呢，就是说任何一个购买俄罗斯原油、天然气和关键商品的这些国家将被征收500%的关税。500%啊，很吓人呐、啊！这个现在川普给中共加关税加到最高245%，对吧？现在等于又 double 了一下，达到500%，因为中共就是明显从乌克兰那儿购买这个石油跟天然气，这个他们这个合同是长期合同啊，是不停的从普京这儿去购买的，所以说呢，这方面哈、啊，我觉得等于是对这个中共又是一个巨大的打击啊，它叫做 bone crushing 啊，就是说把你的骨头都要压碎啊，就是 bone crushing， 把你的骨头都得压碎。那么其实呢，这个川普现在还有一些其他别的规定也是明显的就是针对中共的。你看这个俄乌协议的最后一条哈，任何一个支持普京入侵乌克兰的国家不能够跟乌克兰做生意。然后呢，这个 Lindsey Graham 说，如果你买俄罗斯的石油天然气的话，我们就给你征500%的关税。川普呢，现在他在这个真相社媒上发了一个他的推文哈，这个推文的话呢是说，所有购买伊朗原油和化工产品的这些商业行为的话呢，必须马上停下来，然后任何人去买这些商品。